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在现代社会的普遍认知中，谎言欺诈通常对应的是道德谴责、名誉受损或相应的法律制裁。然而，亚拿尼亚夫妇仅仅因为一次关于金钱奉献的谎言，就立刻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这种罪与罚之间的极度不对等的严厉性，对于不认识神或不了解神学以及当时背景的人来说，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，并因此对基督信仰产生误解与排斥。那如果把教会初创的关键时刻比作一锅纯粹用来救人性命的好汤，亚拿尼亚夫妇的撒谎就像一粒差点掉入汤中的老鼠屎。而与其说是彼得火眼金睛识破他们欺哄神的真相，不如说是圣灵借着彼得的口拆穿他们的属灵伪装，并亲自阻止罪的发酵与对整个教会的败坏。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使徒行传》的3:22到4:26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的3:22到4:26，就继续讲述了彼得他在所罗门廊下讲道，使5000人来归信主耶稣，彼得和约翰在公会受审然后被释放，以及门徒求主赐胆量的这些故事。好，彼得他有一群听众，于是呢，彼得便利用这个机会来去传扬救主耶稣基督。他清楚地带出他的信息，第一，耶稣是谁，第二，犹太人如何弃绝主耶稣，第三，为什么犹太人弃绝耶稣会有恶果，第四，犹太人怎么样做才能够改变这个情况呢？彼得就告诉这些人了，他们仍然有一个选择，神仍然给他们机会去相信并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的。那么当神的怜悯和恩典显明时，就是神为你创造教导人的最好机会了，正像彼得医治瘸腿这件事一样。所以呢，求神叫你有彼得一样的勇气啊，留心这些机会来去见证耶稣基督。好，神应许亚伯拉罕借着他的后代以色列族来去赐福世界，弥赛亚呢就是从这个族而出来的。神他是要以色列国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国度，教导世人关于神的事，让人去认识弥赛亚，并且在世上来继续他的工作。 好，四章一节所提到的祭司可能是祭司长，他们一般都是大祭司的近亲啊，有权又有势。那么守殿官是带领那些在圣殿周围维持秩序的守卫的长官。撒都该人他们是犹太教派中一个很有势力的小团体，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。那么这些宗教领袖和罗马人就勾结而去谋利，逮捕和定死主耶稣啊，都是由这三批的人所策划执行的。在宗教自由的国家里边，一般都不会出现像彼得和约翰那样因为传福音而被关进监狱里的。不过当我们尝试叫人去归向耶稣时，也是要冒险的。如果能够使5000人归向耶稣，也许我们会愿意在监牢里边来去过一夜。但是倘若但是为了一个人，我们又是否愿意为主来受苦呢？你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？是会被拒绝呢，还是会被逼迫呢？不管是什么样的危险，要知道为神做工总不会突然。好，你受到现代良好教育的培养，又有先进的技术，从而就大大的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当解决问题之后，你能够像彼得一样认识到其中的原动力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吗？好，很多人对于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这个事实呢，只是做出消极的反应。然而这不是教会决定的，乃是耶稣他亲口所讲出的一个主要教训。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经文所记载的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神差遣了耶稣来做救世主，谁也不能够与他等同的。基督徒在很多事上可以开放，但是在得救的事上却绝对不可含糊。没有其他宗教救主能够为全人类的罪而死，没有其他宗教救主是神的独生子，也没有其他宗教的救主从死里边复活。除了借着耶稣的名，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我们与神来去和好的。好，公会的人呢，他们知道彼得和约翰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，但却因耶稣为彼得和约翰所成就的而感到惊讶。你看，一个改变了的生命呢，能够让人信服耶稣基督。当你信主之后，他人看见你生命及态度的转变，那么就是一个最具影响力的见证了。尽管有很多无可推诿的见证，比如生命的转变和得医治的人，那么犹太宗教领袖呢，仍然不肯相信耶稣，他们就继续的否认事实真相。如果有人拒绝接受你的见证，你不要惊讶。当人的思想蒙蔽了，即使最明显的事实也不能够使他们开窍的。但是呢，你千万不要放弃，要为他们去祷告，并且继续来传福音。好，彼得和约翰的行动和言论呢，就危及到犹太宗教领袖了。他们大部分的人啊，关心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比关心神要更多。那么借着圣灵的帮助呢，彼得他就勇敢地在公会面前说话。事实上他是在审讯公会的，向他们指出被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呢已经复活了。你看，使徒是在采取主动而不是在防守辩护的，他们勇敢地为神来说话，并且向宗教领袖来去介绍福音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的第4章所剩下的部分。好，《使徒行传》的4章27到30节经文记载，教会众会友同心合意，高声地向神说，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，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。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好，我很受感动，这是一个伟大的祷告和赞美的，是教会会众同心合意的祷告的。他们可能没有在同一个时间去祷告，但是他们同说阿们。好，请注意，他们的祷告不是祈求迫害的终止，而是祈求有勇气来面对迫害。他们求神加给他们力量和胆量，让他们能够放胆的去传道。你看，初代教会和现代教会是不一样的。早期的教会呢，是大有能力的。好，这里提到的希律和马太福音十四章第一节，以及路加福音的三章第一节所提到的希律呢，是同一个人，所指的就是大希律的儿子安提帕。他是加利利和庇里亚的分封的王。好，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一节经文记载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好，使徒同心合意的祈祷就带来第二次五旬节奇迹了。聚会的地方呢，像地震一样的震动，那么使徒再次亲身经历了神超然的全能，被圣灵所充满，能够更加放胆的来去讲论神的道了。好，使徒行传的四章第三十二节经文记载，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好，路加曾经在二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就提及初期教会的凡物公用。为了强调当时的教会呢，仍在继续这种生活方式，在四章第三十二节，路加就再次提到这件事了。那么这种行为与使徒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是有关系的。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之所以这么来做，并不是因为法治和强制，而是出于对弟兄姐妹的爱而甘愿的奉献的。我们从这种爱的共同生活中呢，就可以预见天国生活的模式了。好，凡物共用的情况呢，没有持续太久，那么很快的属世的欲望就进到教会里了。使徒行传的四章第三十三节经文记载，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。好，主耶稣他复活了，那么这个是福音信息的最最主要的核心。好，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经文记载，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，名叫约瑟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，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。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在这段经文里头呢，路加医生就介绍了自我牺牲啊，甘愿奉献的代表人物巴拿巴。很多犹太人使用约瑟这个希伯来名字，巴拿巴这个绰号呢，表现约瑟的品格。他性格温和啊，宽宏大量，知识渊博，富有属灵的恩赐。在安提阿，巴拿巴跟保罗同工，他陪同保罗做了第一次的宣讲旅行。好，没有一个缺乏的，那么这让我就想起了出埃及记的十六章第十八节，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，经文说，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。好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呢，神按照每个人的需要来分配玛纳，初期教会呢也是如此。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使徒就照个人所需来去进行分配。我请你注意，凡物公用这种生活方式呢是暂时的，因为教会的属灵状况不同。如果呢今天也要过这种生活的话，那是毫无意义的，而且还会乱成一团的。 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五章就继续记载西门彼得的讲道所带来的结果，同时呢，也讲述了教会的第一次惩罚，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俩的死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虽然是基督徒，但却没有活出初代教会高水平的属灵生命来。那么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呢，路加医生就提到巴拿巴，巴拿巴在后边的章节里边呢会一再的出现，他是初代教会最好的圣徒之一，他是一位真正属神的人，他是保罗的第一位宣教同工。巴拿巴和保罗呢一块儿进到艰难传福音的加拉太地区，神却奇迹般的祝福他们在当地的服事。巴拿巴他捐了很多钱给教会，他慷慨的奉献，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。因为巴拿巴的慷慨呢，大家对他一定有非常高的评价。好，请留意，在初代教会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公用的，那么这显示出他们有很高的属灵水平。现在第一个背叛的行为就出现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天性有属世的欲望，凡物公用的情况呢，其实不太容易来持续了。好，《使徒行传》的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。好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看到巴拿巴得到大家的称赞，他们很想要这种好的名声，于是呢就模仿巴拿巴。今天呢，有人啊很乐意奉献金钱，但其实呢是为了沽名钓誉。你看，骄傲呢是人的天性，这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的本性。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二节经文记载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好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就保留了一部分的钱，这本身是没有错的，因为田产是他们的，他们有权决定要怎么样使用。今天的教会呢是活在恩典之下，我们是没有被强迫要奉献多少钱的。有人说要十一奉献，那么在初代教会呢，信徒奉献一切所有的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没有奉献所有的金钱，他们就保留了一部分，他们是有权这么来做的。但是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罪，他们撒谎说他们把所卖的全都奉献了，但是事实上他们却私自的留下几分。我不喜欢啊，唱奉献诗歌时说要奉献一切在祭坛上，那么这会让唱歌的人成为撒谎的人。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呢要很小心，那么这样你就不能够轻忽你向神所起的誓了。好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说他们把所有的都奉献在祭坛上了，但是他们却撒谎了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三节经文记载，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好，这对夫妇他们就犯了撒谎的罪了。好，使徒行传的五章第四节记载，彼得说，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好，今天有人否认圣灵就是神，那么你看西门彼得他相信圣灵就是神，他先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呢？然后他说了，你不是欺哄人，你是欺哄神了。圣灵就是神。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五节经文记载，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的人 都甚惧怕。好，有人就指责说了，是西门彼得造成亚纳尼亚的死的。那么在此我要替彼得去辩护，当亚纳尼亚扑倒死亡时，西门彼得和其他人同样的惊讶，我不认为彼得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。那么你知道是谁造成亚纳尼亚的死吗？是神。那么你想控告神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能够赐人生命，你就有权取走生命。这是神的宇宙，我们是神的受造物，我们所呼吸的是神的空气，我们所用的是神所给我们的身体。神他想什么时候取走我们的身体，他随时可以的。神没有犯罪，因为这是神的教会，神有权来惩罚教会的。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死是出自于神的惩罚。好，使徒行传的5章6到9节经文记载，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。约过了3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。彼得对他说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？他说，就是这些。彼得说，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在门口，他们已要把你抬出去。好，西门彼得知道撒菲拉会发生什么事了，他起先不知道亚纳尼亚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妇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已经很明显了。好，使徒行传的5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，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。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，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好，那么这件事呢，有两个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。一个是初代教会呢不允许谎言，所以这两个人才不能够存活。在教会里呢要有圣洁的生活。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虽然已经信主了，但是欺哄圣灵就导致神把他们从信徒当中给除去了，他们犯了至于死的罪。约翰一书的5章16节经文说，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。你看，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所犯的就是至于死的罪。那么这种罪在初代教会呢是不被允许的。教会如果有背叛的行为，那么是要受到惩处的。啊，经过这件事之后呢，教会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单纯了。在这之前，他们都是凡物公用，那么这个事件就几乎毁了他们。在第6章呢，我们会清楚这一点的。恐惧就笼罩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身上。教会呢仍然大有能力，还是有很多人来信主，但是教会呢却不再像刚建立时那么的单纯了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个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就是西门彼得他的属灵洞察力，这也是今天教会所缺乏的。今天最糟糕的伪善者也会进到教会里头，他们不读圣经，但是却是教会的同工。如果那些向神撒谎的人在我们教会里边都扑倒死亡的话，我们就要举办很多追思礼拜了，那么殡葬业者呢就会从事墓地买卖的工作了。好，使徒行传的5章12到14节经文记载，主见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，幸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。好，主耶稣借着圣灵把医治和行异能的恩赐呢都赐给使徒了，使徒应用他们的恩赐在人群里边就行了很多神迹。神在教会中的惩戒呢使人就感到恐惧，福音的传扬虽然是有所阻滞，但是呢还是有人来得救的，那么信而归主的人就不断的增加。我们知道在主后的300年，罗马帝国中有上百万的人他们就归信主耶稣。 使徒行传的五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记载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，全都得了医治。好，那么现代的神医呢，不能够医好所有来寻求医治的人。你注意到没有呢？在初期教会呢，使徒有行神迹的恩赐，除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之外，教会呢就再也没有人有这些恩赐了。当时来的人呢就得到医治了，而且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了，使徒们就把医院给清空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初代教会的能力的。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，教会呢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一块磐石的基础之上的，使徒是基督的见证人。使徒有行神迹的恩赐，那是为了要证明他们说话带有神的权柄。但是今天呢，圣经则是我们的权柄。好，对使徒的见证，犹太人他们是反应各异。第一，就是有些人虽然看到教会内部有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悲剧，教会外部呢有犹太领袖的威胁，但是仍然热心顺服神，热心传扬福音。那么第二，有些人则公开表示对福音的反感，根本不和基督徒去接触。第三，就是有些人呢虽然未接受福音，但却赞同教会的作为。我们已经看过了初代教会的惩戒了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教会呢有外来的迫害。使徒在使用他们的恩赐时，也引起了一些敌对的反应。公会成员非常警惕有人煽动群众，但这种最担心的局面随着神迹的出现，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也无法阻止群众对神大能的惊讶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历史一再证明，无论人的阻挡有多大，都无法拦阻福音的传播和神大能的彰显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公义与恩典慈爱是一体两面时，那种对神管教的恐惧害怕才会升华为真正的敬畏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明